这里是走中运动日记，我是自由教练 Light，
我是 Dan。
在节目开始之前，想请大家帮我们下订阅或追踪，
给我们点小小的支持，帮助我们继续送下去。
那我们开始咯。16万名牌公路车山铁赛遗失，经网路协寻车主失而复得。
阿婆湾机车飙速撞飞自行车女骑士，恐赔30万。OK， 今天两则新闻听得出来都跟自行车是有关系的，那就可以很明白的知道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跟自行车有关的来宾。
嗯，
不过两则新闻都好像不是什么好事，但我想这两件事应该在最近讨论度还蛮高的啦。
对啊，
尤其是第一个这个公路车在山铁赛的时候遗失这件事情，是我第一时间听到这新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耶。
嗯，
对，就它其实办蛮久蛮有历史的一个赛事了，然后竟然会发生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很奇妙啦。那第二个新闻是，当然前阵子讨论也很多嘛，就是关于车祸的事情。那关于这件事情，我其实有蛮多事情想问我们比较专业有在骑车的来宾这样子。我们今天欢迎到的来宾呢，就是公路车小马何航顺。那他是单车运动员、自由车教练，也是医护铁人，也是一位作家，是非常多才多艺的一个来宾哦。在2019年的时候也出版过一本书籍，叫做《关于单车我说的其实是》。其实我觉得里面有蛮多，它不是一个非常哈扣很硬的一个书，它里面有很多个人的经验，然后包括一些心得分享，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对于单车有兴趣的朋友，觉得蛮适合找来看看的哈。欢迎我们的公路车小马。
哎，我是小马，各位听众大家好。
因为我们知道公路车它不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被透风险好像蛮高的东西，因为我以前有个研究所同学，他也是那时候刚开始骑公路车，然后他就很疯嘛，他就马上下手买了一台很贵的车，后来他就把它骑去学校，他说他前后轮上了锁，然后最后下课的时候发现只剩两个轮子，然后我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因为他伤心了蛮久的。加上这一次普悠马这个赛事又听到说车子竟然在转换区被偷走这个事情，不知道过去在这种长期公路车的人有没有类似担心失窃啦，或者是要怎么去避免这种风险的状况。
哦，我们记得买公路车的时候都很开心嘛，像心爱的宝贝一样。
对
对，
还要把它抱上床睡觉的，不是吗？一般公路车的这些骑士嘛，
对，
基本上不会离开视线，
是
大概是这样。当然这是一个山铁的一个正式比赛，它必定有转换区啦。
对，
那表示说这样的大会的流程机制必定有一些疏漏的地方。
嗯，
那针对流程跟机制的部分，我们还可以再优化跟改善。我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我知道小马一开始其实是从山铁入运动这个坑的嘛，后来才转到专项是走自行车。
是。
有点好奇哦，不知道小马知不知道台湾的山铁赛事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发达起来的？
台湾山铁赛事哦，大概就才从统一杯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
慢慢开始，因为有大型的企业会开始注意这样的一个活动，必定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分量，那参与的人口也要够多，那才能办得起这样子比较吸引主要赞助商冠名的一个活动。
因为我以前并不是对运动接触很多的人啦，我以前真的就只是自己跑个健康，是因为做这个节目才接触到这些事情，然后才发现了一个新天地。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大家现在越来越疯了，就是原先以前515就很了不起，然后现在变成大家都要226。
是啊，因为这种东西就像是所谓的现代兴奋剂啊，就是你越练会越投入，会花越多时间，大概是这样。
其实赖德之前有讲过，他说他大概2012年左右的时候开始跑
马拉松，对，
他说那个时候大家疯的是半马，然后现在就是大家都要全马，全马就出马都还要破四之类的，就是感觉哦，这圈子越来越难混。
是啊，没错啊，因为你运动的时候会训练的时候，比赛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痛苦，
对。
可是你一解脱了，到了终点了，你会产生一种无比的愉悦感。那这种感觉，你只有透过实际的参与。
可是你知道吗？每次都会在那个什么比赛过终点那一刻说，下一次我再也不要比了。
然后回家就立刻找下一场比赛报下去。
是啊，没错，这个就是愉悦感的产生。对啊，
所以他们有什么算是一种跟毒品有类似的机制。
是啊，是啊，
会上瘾这样。
对，这种运动确实会让人上瘾，对。
对啊，那我觉得第二个新闻的话是比较前一阵子的新闻啦，是我们都有看到那个影片嘛，就是一个骑在山坡上的一个自行车女骑士，然后被莫名其妙的一个机车撞飞了。其实我觉得这是小时候 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克服骑脚踏车上路这个心理的恐惧的一个原因、嗯、因为小时候其实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里都不准我们骑脚踏车，就是说因为很危险，然后交通乱象的关系嘛，就觉得说车子啊机车就横冲直撞的、嗯、所以我真的是到了很大很大我才鼓起勇气骑脚踏车出门这样子。那家里也很长一段时间说不准买脚踏车。
对，去年啊我朋友也发生一样的事情，就是骑北宜的时候也是被撞，
也是从后面。
对，
是啊，这个问题其实公路是属于大家的，嗯，那目前国人还没有在这方面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共识。某些人可能为了自己一时的快感，把公路当成赛道，
就是三道猴子的部分，
那可能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嗯，
而且应该是我觉得大家对路权的概念可能没有认知的很清楚吧，就是谁的路权比较高，或者谁路权其实应该要让或什么的，那个其实都还是蛮基本的事情。但我觉得有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基本的事情，但大部分人他不会觉得这是重要的，或者是甚至不会特别去认知它。
是没错，这个很明显的，我在比如说在法国骑车的时候，跟在台湾骑车的时候，他们机动车辆有引擎的机动车辆，看到我们骑车的，他就会维持一个一定的距离，嗯，除非那个路很小啦，然后速度也会减慢。这个风气，这个文化，毕竟还没有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脉络里面。台湾的脉络里面建立起来。
我记得前几年17还是16的时候，大家有流行贴那个贴纸说要让脚踏车 1.5 公里，诶
,1.5 公尺。
对。
有过这件事情。
有。
这个贴纸我知道。嗯，对。
但是好像后来就也没有下文了。
那个是谁去制作的贴纸，谁在推这件事情？
我有点忘记了。那时候因为三铁的关系，开始就是会跟一群朋友一起去骑车，然后后来就是有朋友在讲这件事情，但是我有点忘记是谁发起的。
对，
不过刚刚讲到法国这件事情啊，那巴黎的汽车驾驶其实也是蛮凶的，可是他们就是该让的时候还是会让，他们可能会摇下车窗来骂你，但是他就是会停下来让你。
是啊，
对啊，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前面新闻就先到这边好了，我们来稍微聊一聊今天比较主题的部分，就是因为我觉得公路车小马这个人的经历实在是太有趣太特别了，所以那时候刚知道这个人的时候稍微看了一下他的背景，我就觉得哇，这个有机会一定要来聊一聊天。因为其实我们年纪差不多，可是我看说竟然在小马小的时候还没有上学之前，竟然就可以因为爸爸是船长的关系，就可以这种跟着爸爸去出海，然后环游世界，还可以被困在欧洲某个地方。嗯，我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来说是超级难想象的。
对啊，小时候的时候就觉得机票好贵哦，
就觉得出国是件很遥远的事情。
对，
然后你可能会一年两年家里带你出去一次，然后去那种日本，去个很近的地方就兴奋很久，然后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去到很多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又是在欧洲这样子。最有趣的是那时候说船因为要检修，所以在希腊停泊嘛。
是啊，
但其实小马那时候最想念的事情反而也不是说什么上岸去看看不一样的地方，而是说刚学会骑的那个脚踏车这件事情。所以是从小就很喜欢骑脚踏车的一个小孩嘛。
是啊，没错。我第一次骑脚踏车的时候是我爷爷教我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虽然啊第一次骑啊，我爷爷放掉双手让我直接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速度感很快，然后风一面吹来，这种兴奋感让我全身僵硬，结果啪我就没有办法转弯，直接撞到我家巷子底的一个水沟。那个时候水沟是没有加盖的、
哦、对对 对, 对，
直接是跌进去。可是我还是觉得非常的兴奋。那这样的感觉，人跟车结合为一体，那这种快感是别的，如果你是开车或是乘坐飞机啊，或是乘船出去游玩，乘坐汽车游玩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是靠你自己的力量、哦、这样子。
所以你是一个很喜欢速度感的人吗？
对，而且是要靠自己力量、
哦、OK。 所以像机车那种不算是不是、
机车不行啊，是你加油门就走那不算，
一定要自己出力就对
了，要自己有出力、欸、才有那种人车一体的感觉。
那可是就是以前是坐船，不会就是很想跳到海里游吗？
船，
你这个问题让我有点
我们这个船哦，船的这个甲板到下面大概有30-50公尺高啊，哦、oh, ，不太能跳下去。
不是，我是意思就是说停泊的时候。
哦、oh, ，停泊的时候。
对啊，不会想要特别去玩水嘛。
哦、oh, ，因为刚好停泊的那个地方，希腊北边的 Thessaloniki 这个北边的大港口啊，它是沿岸地形。哦、oh, ，所以像花莲啊，嗯，你是可以看到海，可是没有沙滩的。嗯，你跳下去可能深不见底这样子。
Oh, 那边会不
会想要跳下去？
可那边会有像峡湾地形那样吗？因为像南法它其实也是沿岸地形。
对，
然后但是它有很多峡湾，其实可以下去玩水。
对，那时候就没有下去特别玩水。
OK OK，
那在岸上就玩踢足球、跟玩蜻蜓、跟钓鱼。
其实也是跟当时台湾的小孩玩非常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哎、欸，都接触这种运动很先驱哎、欸，
真的、欸、是很前卫的一件事情哎、欸。
你说踢足球？
对啊，
没有没有，因为街头所有人都在踢足球，
对
对，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小孩没有在踢足球的，
那时候台湾就是喜欢篮球，
打篮球吧。
对，还有我记得就是跟我爸投补棒球，嗯，就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么小的时候经历就已经跟别人不一样。后来我觉得有一些更神奇的经验，就是比如说大学的时候小马念的是跟生物相关的科系，然后但是走的其实比较是偏营养学的这个门类，然后后来还因为这个营养学的关系，然后反而去接触到职业车队，跟职业车队合作。我觉得在光读文字我都很难想象那个中间是怎么接过去的、欸、到底是怎么从生物学系的学生专业是营养学，然后变成一个职业车队的工作者。
哦，那我说明一下，我们那时候生物系有分四个大领域，动物、植物、微生物跟生理。那营养就在生理里面。那我对这一方面特别有兴趣，所以就特别钻研的，包含营养学啊、营养生理学啊这些。然后之后我去念MBA， 因为我对单车运动有这个热情。那除了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的怎么发展要了解之外，那可能对整个这个运动员在车队里面怎么样去成就一个冠军啊，或是怎么样让这个车队发展啊，这种有关组织管理面的东西也跟我研究所学习的管理学不谋而合，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有兴趣的。因为毕竟如果你只是一个运动员，你不可能一个人独自一个人就能成功。就算你是独自一个人，你还要周边的一些朋友啊，或是女朋友太太啊，一起帮你成就你的运动成绩。所以这个就包含到一个组织的运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专业里面，我因为对单车运动很有兴趣，然后就想说跟国外的厉害的车队取经学习，所以就刚好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诶，那我打个岔，稍微回到前面一点点的时间哦。前面讲到说小时候很爱骑脚踏车这件事情，可是到下定决心想要真的好好的练脚踏车，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那就是在同一杯铁人三项之后。
所以其实是学生时期结束之后。
学生时期结束之后。
OK， 那当初会去念 MBA 这个学位，因为本来念生物是三类组的嘛。
对。
然后去念 MBA 是出于刚刚讲的对组织管理本来就有兴趣吗？
对，对管理学、对人这一个领域有兴趣，然后对想要做生意有兴趣。就想要走这条路线。
OK， 因为我觉得单从文字资料上去理解的时候会觉得哦，要素很多，然后有点需要去建构一下前后关系跟脉络，不然好像有点难理解，就是怎么就是人的生命史会这样子走，感觉技能树乱点这样子。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认识到这些职业车队的人，然后所以才谈到说后来可以去法国跟他们做合作和训练这样子嘛。
对，没错。
哦，那在法国总共待的时间大约有多长呢？
在法国时间的话，就是趁着寒暑假，排自己的一个特休啦。
哦 ，OK，
特别休假，然后过去比较长期性的、有计划性的一个训练，还有就是研修。那当然那个时候，你看到2008年之后，国内在单车的领域有很多的杂志媒体，在小七的杂志架上。
有，那个时候台湾刚好掀起一波单车热潮。
对，有单车生活、单车志，然后乐活单车，然后单车运动，还有 Bicycle Club， 国际的中文版。哇，这么多。那这些杂志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其实在民众的休闲里面，这一块的市场的量是有一定的分量的。至少这些杂志是可以在超商里面持续上架，然后被购买。那必定有它的一个量，市场量在。那我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媒体量，那刚好我有兴趣把我在法国的一些经验，然后写成专栏式的连载文章， 然后在上面这些媒体杂志上面发表。
其实这样一讲就是让我回想起来，确实差不多从2008到2010年这段期间，我身边的朋友们开始纷纷的骑脚踏车去做这件运动了，然后开始就出现一些狂热的教徒，就是会到处推人家骑车跟买车的。
对，
因为我2011年就到法国嘛，
对，
然后11年住在南法，12年搬到巴黎，那个期间刚去的时候就会比较多朋友来法国找我玩，就可能就住我家嘛，想说可以住免签的。
对，
其中就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啦，就是来了之后就觉得哦，这地方很适合骑脚踏车，要不要考虑买一台脚踏车？然后我就想说，嗯，现在没有这个规划，而且穷学生嘛，那时候还没有拿奖学金，所以想说，嗯，没有预算，也没有规划这样子。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可以考虑一下。他说我先帮你找几个车款，然后还有就是他身边的朋友全部推一轮啊，也有别的朋友那时候已经在上班的，也是问他要不要一起去骑车，在台湾上班嘛，然后就说，我已经帮你看好几款车，你可以考虑买一下。也是朋友就说啊，现在没预算，刚开始上班，没关系，我先刷卡借你，然后你之后骑出兴趣来，你再慢慢还我也没关系。然后身边开始出现这种单车教的狂热教徒这样子，所以刚突然讲到2008年跟很多的媒体和杂志这件事情，就想说，哎，好像时代实际上是有呼应到的。
对，媒体会推波助澜，然后有一部电影《练习曲》也很红。
哦，对，《练习曲》那时候
透过一台单车做自我追寻的一个动作。
好像单车环岛是不是那个时候开始红起来的？
是啊，没错，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功的一个电影的影响。
嗯，
对
对，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听过什么朋友说要去单车环岛之类的，大部分可能是骑机车啦。差不多就是2005年前后有听到有一些朋友有提到这样的一个计划，可是那时候好像大家对于单车长程骑车的这种概念还不是很清楚。
是啊，
所以有听到一个学弟说他朋友他同学要去骑单车环岛，但是其实没有准备的很好，然后可能也练习不够吧，就说其实骑得很慢，所以进度就落后，半夜才骑到苗栗，然后说在省道边砂石车呼啸而过，然后被吓哭在路边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也是有听到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不过我还是觉得说能够到法国去进行这样一个研修，还有一些经验跟技术上的交流，其实以那个时代来说也算是蛮先驱的。那马赛这个车队，那个时候我不太了解法国的职业车队的一个生态啦。他们这个叫做La Bonne嘛，La Bonne Marseille，马赛苹果车队。他在法国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吗？或者是他们有做一些什么特别的训练吗？是那个时候在台湾比较没有看到的。
其实La Bonne它是 Marseille 的东区。
对。
Marseille 的东区就叫做La Bonne，就这样。它就是那个区域的一个区域的
区域车队。
在70年代的时候，它有两个就是像我们一样热情的车友啦，
嗯，
约起而慢慢组织成一个现在规模大概7000人的一个俱乐部。
这么大？
对。
好惊人，我没有想过会是这么大的一个团体。
那就跟就是台湾很多跑团一样，一开始少少的，然后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然后越来越组织化，
嗯，
法人化，人多了，政府觉得体育的经费可以赞助了，政府有一笔体育的款项就提供给他们。
嗯，
所以现在 La Bonne 的一个运作的资金大概三分之一到一半是马赛市政府的公款。
哦，所以他有公部门的资金在投入。
对，有公部门资金在里面。
哦，
对。
所以你对马赛很熟吗？
哦，他们组织运作怎么样去发展我大概了解。
我说对马赛这个城市。
哦，马赛城市不太熟悉。
OK。
不太熟悉，我大概去过三次而已。
OK。
对。
但我看你有那时候跟他们在山上做训练的一些照片。
对。
他们是主要在哪一个山去做练习啊？
夏天的时候就是在阿尔卑斯山。
对。
阿尔卑斯山冬天的时候是滑雪圣地。
对。
夏天的时候就是避暑圣地。
对。Light 一直跟我说他觉得我在那边的时候竟然没有去滑雪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不是，重点是有人要给他雪具用。
因为我那时候房东就说啊，他的身材跟我差不多啊，他的所有滑雪装备都可以直接借我，就不用去租这样子。可是我刚到法国第一年语言学校，老师就因为去滑雪把膝盖摔碎，然后半年之后没有来上课。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我就觉得像我运动神经那么差的人应该也会把膝盖给摔碎吧，所以就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去滑雪这样子。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在阿尔卑斯山也有去体验滑雪之类的吗？
哦，没有，我冬天就没有去过阿尔卑斯山。
啊 ，OK，
我就是只有夏天随着车队一起去阿尔卑斯山做夏季的一地的训练。
嗯嗯，
夏天的时候早上其实起床，阿尔卑斯山大概9度10度，
差不多，
很凉爽。
嗯，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如果太阳一直晒，可以到30几，快40。
对，
你感觉头顶可以40度了。
对，
如果你拿测温枪测的话，
因为太阳真的很烈，很烫，
非常烈。
对
对，
我觉得公路车小马让我感到兴 趣另外一个点是因为我第一次读到你的个人介绍的时候，你提到说你的个人兴趣是美食、摄影跟法国。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会把法国这个名词当做一个兴趣的，
而且尤其是那时候我要去英国，我就有抽到伦敦嘛，然后我去英国我就说我没有去过法国、欸、然后他就一直灌输我就是法国很恐怖之类的。
我没有说法国很恐怖但是法国确实不是一个治安太好的地方。
是啊，
而且包括我自己身边这么多留法的学生，其实很多人对法国怀恨在心，就是会觉得法国对他很不好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哇，有法国经验的人还可以深爱法国，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好奇。那喜欢法国这件事情啊，跟当时去马赛就是 La Bombe 这个的经验是有关的吗？是直接关联的吗？还是在更早之前就喜欢？
可以说更早之前就喜欢。
哦，为什么啊？
刚刚我们谈论到，我们在谈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是谈法国不是谈法国人？
嗯，对，
对，我是喜欢法国，而我没有说我喜欢法国人。
嗯，这样就理解了，
这样就理解了，非常理解。
那法国本身这个地方呢是很美丽的。
对，真的。
当然它被法国人或是后来到法国的各国的移民在那里孕育出来的一些作品或是工艺品或是任何的东西都也是我喜欢的。嗯，对。那可是可能跟我们身边的接触的法国人，跟我接触法国人或是所谓的留学生啊或是一些法国经验对法国人并不是那么喜欢。光就法国自己内部，我到法国普罗旺斯到马赛，马赛人就对巴黎人有不同的见解。
哦，对，没错。因为其实法国也是很多个文化跟历史经验差异很大的地区拼凑起来的嘛。嗯，我记得我刚开始在台湾学法文的时候，那时候法国老师会讲说，因为以前法国足球非常盛行，当然现在他们法国就法甲比较衰退了啦，但是以前大家就是正在那个热潮上的时候，各地区之间球队竞争非常激烈。嗯，他就说巴黎人真的不要在球季的时候开车去马赛，因为他们看到你是巴黎车牌，他可能会把你推进马赛港。
绝对是这样。
嗯，对，但我觉得嗯，巴黎法国人喜欢法国没有喜欢法国人这件事情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身边是遇到太多很烂的法国人，但是法国我还是很喜欢啦。
是啊，没错。像比如说我第一次去普罗旺斯的时候，嗯，跟马赛那边的一些朋友啦，那就不是车队的啦，嗯，就是车队的朋友啦，车队职员的一些朋友。
对，
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很喜欢普罗旺斯，我讨厌巴黎人，他们全部拍手。
哦，那一定的。因为我原学校在普罗旺斯念的，然后你也知道普罗旺斯有普罗旺斯语嘛。
对，
然后他们那个法兰西共和国是叫做République Française，然后他们就说啊，那是法兰西人，就法兰西岛人的共和国，不是普罗旺斯人的共和国，就是不是我们的国家这样子。他们会有这种地方意识，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地方意识非常强烈。
对
对。
可是像刚刚讲到说，其实你是一个很喜欢探索世界跟进行文化交流的人嘛，所以你到很多地方也都会去交朋友。
对。
那有没有让你觉得什么很大的冲击，就 culture shock 这种东西？
有啊，我第一次刚谈到这个在阿尔卑斯山的夏天嘛。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去，然后已经一段路程了。
对。
从南往北到了我们中午那个车队营地的据点，嗯，哦，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滑雪度假村。嗯。然后中午大家就在，因为选手练完车在洗车，在整理车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诶，这个下午已经一点了，到底中午要不要放饭，有没有便当吃啊？至少有个 sandwich 吧。没有。嗯，他们就持续工作，一直工作，就没有再休息啊。
中午不休息？
中午没有休息，就持续工作。
这好不像我认识的法国人。
对啊，这听起来很不西方人。
然后也没有放便当，也没有三明治这样。对，这个文化冲击很大，因为中午没东西吃啊。
欸，可是这不是典型的法国文化。因为我认识的都是11点半就准备要去吃饭。
难道是斯巴达的文化吗？
不是，我就想说，欸，难道马赛这方面不一样吗？因为在巴黎真的常常就是，欸，还没12点大家都准备要去吃饭，你要再要办事情他说下午再说，然后1点半大家回来之后还要去喝咖啡，然后在茶水间聊聊天，出去抽烟，那2点半大家才要开始做事情。
是啊，没错。所以可能各地或是各个不同的组织团体，嗯，在法国这么大的一个领土的地方，都有各自不同的一些风俗啦。
对
对，像那一年的冬天，我又到了巴黎，
对，
去住嘛。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文化冲击，因为我认识的法国人都新朋友，都喜欢跟我聊天聊很久，一聊就是从晚餐一直聊到午夜。嗯，我有时候真的承受不了了，
对，
没有办法。 一直在熬夜，然后又喝很多的酒，这样一直喝一直喝，变得我那一段时间冬天就不想要出门了，我就待在巴黎的自己的房间里面去买这个微波食品，就赶快上来，买完就赶快微波一下吃一吃，然后就关在房间里。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文化冲击，然后也会开始想台湾呢、啊，
对，
开始想家了，这个就是文化冲击。
是，不过我觉得还蛮多留学生其实也是这样的。
是啊，
因为真的他们太爱讲话，有时候那个社交的能量不够用，
对，不够，
因为他们很喜欢耍黑嘛，就是 party，
对，
然后要一直喝酒，一直聊天，吃饭的时候也是一直讲话，感觉他们整天就是无穷无尽的不停的讲话，
对。
我之前去参加他们的婚礼，我法国朋友的婚礼也是啊，就他们是办在里昂附近的一个小山村里面，所以是大家前一天我们就要先上去住，当天的下午三四点开始就有一个类似那种茶会，然后大家在他们的花园里面吃点心聊天，然后接着大家开车去教堂进行仪式，仪式完之后又开车去另外一个山上吃晚餐，然后晚餐从大概八点吃到十二点，十二点之后大家开始收就开始舞会，然后跳舞到天亮，然后就觉得天哪，这一场婚礼真的耗掉我好多能量，然后就突然第一次觉得说像台湾这样子就是吃个两小时包个红包也是蛮方便的。
是啊，这个跟我们台湾的文化真的差异
完全不一样。可是你是喜欢这样的体验的吗？
喜欢体验一次就好，不要等你总不能每次结婚都烧到天亮。那一年如果十二次的话，一年要烧十二次受不了。
其实我真的完全懂，
一年一次可以，
可以，对
对，真的是完全懂。因为我在澳洲的时候也是这样，那种澳洲朋友一来，然后就是也是跟你喝酒，他们真的无时无刻都不喝，不离不开啤酒。然后你就是每天跟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就是喝一整晚的。
对
对，
就然后都没有在休息。
对，
因为我就觉得说你们都不会累吗？
对，真的。
而且就连他们年纪可能比较长一点的长辈，那时候我看到，那时候我三十几岁嘛，也是这样子、欸，还是很享受那种
对，
跟朋友在一起
聚会聊天、社交
聊天，一直到午夜到凌晨这样，对。
想起来我都觉得有点累不过回到脚踏车这件事情上啊，那时候在马赛就 LaBomb 这个车队的这些相关的交流的经验看下来，有没有觉得是哪些部分是真的很值得我们台湾的自行车界去学习啊，或者是真的很不一样，然后你觉得我们也应该去尝试进行看看的。
对啊，像比如说我们在马赛做一个大家一起骑乘嘛，
对，
大家一起骑乘一样的部分就是会骑到一个地点，我们那里就准备咖啡啊、或是一些 croissant， 那就是有一个咖啡 stop。那台湾也是一样，大家骑车出去也是想找一个地方折返点，大家休息一下，聊聊天。这个文化，我觉得在骑单车的这样的一个朋友里面是很常见。那不一样的地方，其实这需要一些时间的累积。就比如说法国一年大概有150-160场的挑战赛，就是不是竞赛型的，就是一般人就是以挑战为目标，比如说就像我们骑这个五岭挑战赛，可能就是这条路线很固定，然后大家大部分 99% 的人参赛都不是以冠军为目标，
就是要完成，
就是以完成为目标来挑战。然后这样的比赛在法国有一年主要的大概有150-160场。那他们这150-160场每一个比赛呢，每一个挑战赛呢，他们都几十年或甚至四五十年的一个比赛持续办下去都没有间断。那这样子就造成一种很好的一个运动文化的一种累积。因为我们提到嘛 ,2008 年我们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大家喜欢开始骑单车。那到现在也才不过十几二十年。那我们还需要这样的一些各种比如说这种单车活动的时间的累积，逐年累月的有新承办的主办单位或是团体，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的努力的坚持下去，那我们就可以有我们自己的单车文化。
不过刚刚讲说一年有150-160场是指全国还是
全法国？
哦、oh, okay.
对，就是主要的啦。
OK,
那地方小型的不算，就是有这个比赛有在公开，然后有对全法国做一个媒体曝光的，对，希望大家都来的，然后刊登在他们所谓他们有一本叫做 Cyclo Sportive，
嗯，
就是单车挑战的这样的一个媒体上曝光，
是
对这种类似的媒体上杂志曝光的一种挑战赛。
哇，那其实真的数量是蛮多的，
数量很多，因为法国也大嘛，
对
对，大概是这样，公路网也密。
因为我之前没有特别去留意过脚踏车、自行车的比赛啦，是这两年因为接触运动旅游的关系，那我可能我有去看一些，比如说像路跑、马拉松、
对
越野跑这类的，其实数量也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多，
嗯，
对，所以就会觉得哇，那个资源上的丰富程度真的是很惊人诶、欸。
是啊，像比如说 World Tour 一级车队能够参加的是就是环法赛嘛，
对，
那还有其他的顶级的赛事。那其实对旅游、对生活，你可以去那里做一个体验。比如说有这个峰突山的挑战赛在普罗旺斯，好，你就去那里，你可能就爬一趟峰突山，按照官方的路线，那你可以在那边待一个礼拜，做一个度假，这样子，那是很重要、很好玩的。
对，那讲到环法跟峰突山，就是 Mont Ventoux 嘛，那小马自己有去骑过，对不对？
对。
而且其实我记得小马在当年也有去法国看过环法赛。
有。
我一直很好奇，就是环法的比赛，如果你要看现场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划方式？因为毕竟它是一直跑的一个比赛。
对。
那路线有这么的长，一般如果真的想要去法国看环法的人的话，会怎么样规划这样的一个观看或观赛的一个旅程会比较合适啊？
到酒吧吗？
不知道。
到酒吧就是都可以看到转播，
对，
从中午之后他们都会看到转播，
对。
好，第一个，那其实环法赛举办的时间就是法国人的基本的暑假，
对，暑假
大部分人最大公约数是暑假。那暑假其实台湾人公教系统也会有放暑假，
嗯，
那比较好安排。
对，
那我的建议是先排最后一站，
嗯，
因为近年来巴黎还是环法赛的最后一站，
对，
嗯，
因为在凯旋门哦，还有香榭大道这个地方，它会持续的做绕圈，
对，
嗯，
所以你只要站在那边，至少可以看到六七次
哦，
主机团过去
，OK，
那是最简单的，
对，
嗯，
那你至少可以看个六七遍，不然你站在那边路边等，等了四个小时。他十秒就过去了，
他咻一阵风过去，
那你就是在酒吧看看转播就好了。
对，这就是我之前一直在想的事情，就是今天假设我想要在环法的季节去体验一下这个现场的感觉的话，
嗯，
是哪个地方比较好？因为我以前一直没有弄得很清楚，到底应该怎么样比较好。
巴黎就是首选，你最熟悉的地方。
OK，
对，
哦、oh, ，
对，
那可是其实你有自己去骑过他的赛道嘛，对不对？
对，
那个路线，
对，
欸、是骑就是南法这一段吗？
各个路段我拼凑了，
拼凑。
你说香榭大道我也骑过啊，
嗯、
那石板路，可是没有人为我封路嘛，
哦、
我就自己在那边跟所有的巴黎的疯子那些汽车驾驶，还有重机一起抢道嘛，
对，
然后骑到一个骨头都快散了嘛，当然还没有到帕里湖贝啊那种更古老的石板路啊，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环法路线它很多元，
对，
有什么石板路啦，有那个沙土路啦，有柏油路啦，还有山路啊，各种路段都有。那可能你因为法国的公路网太大了，
嗯嗯，
所以你可能都会找那种有传奇故事、有故事的路段、
啊 okay、
去体验一下，
嗯，
大概是这样。
例如说，像你在文章里面有提到去骑那个蒙峰兔的时候，
对，
有一个纪念碑，
对，
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特别会想要去走这
一段，会特别会想要骑那样的路段。
嗯、
然后，毕竟那个时候最红的是，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是阿姆斯壮跟潘塔尼，然后海盗对决的一个路段，嗯、我们一定要骑一下这样子。对。
可是目前台湾的车友想要去骑这种环法路线的人会很多吗？我还是不太了解。
其实大部分都有这样的一个专业能力跟到海外的一种热情啊，所以他们其实都私底下，就我了解，都私底下常常去骑某一个路段。
嗯、OK，
尤其是阿尔卑斯山的一个路段，因为特别有故事嘛，那会特别去找那个地方，
嗯、
找那个地方骑。那当然，整个路线来讲，说回巴黎好了，虽然它的市区交通很混乱，可是只要一离开市区，其实就很好骑。
对，
车流量少的地方，其实就蛮漂亮的。小村庄一个接一个，小城镇一个接一个，然后各地的景致都不一样。然后比如说又到了南法，南法当然是一个最适合骑车的一个地点，那当然车流量也是很少，那景色也是非常漂亮，那天气又好， 那是很适合骑车的，尤其是靠沿海的这一段，
蔚
蓝海岸
那边，
蔚蓝海岸的这一段。
哎、那我不好意思，我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出国骑脚踏车这件事情上，其实我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打包脚踏车这件事情。那通常你会就是建议大家是说，我们是就买一个自行车箱比较好，还是说去要那种纸箱来装会比较好？
其实我现在建议哦，其实如果你第一次出国，你不一定要打包你的自行车，你可以在国外用租的，所以很多的不错的公路车都可以透过网络都可以租得到了。比如说有一个俱乐部叫做 Rafa， Rafa 你可能这个系统你只要缴年度一些几千块的一个年费，然后你就变 Rafa 的会员，然后那你就可以在各地它的站去租到不错的碳纤维的自行车，高阶的。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系统，我只是讲我曾经用过的这样。
那这样还不错耶，就是每次有新车出来就可以去骑一下。
可以啊，你就可以体验了。
可是我说像你是一段旅程，你可能会有蛮多的时数在骑自行车的状况之下，一个没有 fitting 过的租来的车不会容易骑了不舒服之类的吗？
所以你大概要把你的尺寸都先记起来，然后其他的坐垫啊跟龙头就是用微调的，对，那大概是这样。那当然打包的话，以我的经验啊，是车带会比较方便，可是纸箱的话有好处，纸箱的话你有一种纸箱它后面下面是会有附小轮子，对，那其实纸箱的保护其实还不错，而且成本又比较经济实惠，那所以可以用纸箱，一开始预算不够的话可以用纸箱，把你的公路车打包起来，然后如果你在当地是有租车的话，
对，
那纸箱上车子很方便，要不然就跟你的第一站的住宿的旅馆谈好，就说纸箱是不是可以一些小费用啊或是寄放在你这边，那你回程的时候看怎么样再拿到这些纸箱再把它打包回台湾。对，这样子。
但这些东西应该上飞机都是托运行李了吗？
都托运行李。但现在托运其实算是蛮方便的。
但不会有安全上的顾虑吗？就比如说可能会损坏之类的，因为以前在法国很多，我有很多朋友是念音乐院的，然后他们的乐器有些真的没办法，像有一些主修低音提琴的，那乐器实在太大了，他一定得托运。可是我在念书那时候就是刚好有一个主修低音提琴的同学，他就是因为在好像长荣吧，就托运他的低音提琴，但是他整个琴头被撞断，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段纠纷这样子。所以我想说，像公路车这些，其实如果你是自己的车的话，通常价值也都
不菲
啦。
对，
那你会不会有这样的 concern， 就是会觉得说会不会托运有一些什么可能的安全顾虑？
是啊，所以我们其实我不建议软带，所以就预算的考量，我是建议纸箱。纸箱毕竟有一定的保护力，那软带尽量不要用，然后再来高阶的就是用硬式的
吸车盒
了。那个通常是职业车队还有你肯付超运费的人可以做，那职业车队通常都是硬式的。对，那软的很容易，像比如说后钩爪那个地方，后变速那里就很容易被撞到。
对，
大概是这样。那那个保护是一定要的。
对啊，因为就是听过很多这种惨痛的经历，就乐器托运然后
是啊
被撞坏这种。
是的，没错啊。
我有个朋友把琴带到法国之后就被撞坏，然后所以他根本用不到，然后刚好我要回台湾，说拜托我把他带回台湾修，
对，
就白带了一趟。
对，不管是一般的平民还是国际知名的，像马友友。马友友的大提琴的琴颈也是被折断过
啊，对啊，
就是都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在讲说，因为之前刚好我有认识南法的旅行社，
对，
我们在讨论说，是不是我们可以来规划一些跟运动旅游有关的旅程，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找一些台湾人去玩这样子。那时候其实他一开始给我的提案就是一个自行车的旅程，他觉得说可以从比如说里昂那边就是一路往南骑，然后到普罗旺斯有一条古代就留下来的一个林荫大道是可以骑的，然后他觉得那个景色路线是很漂亮的，而且中间有很多地方的小镇其实很舒服。然后但是那时候我们就在讨论一些具体的事项的时候，就比如说可能租车，然后保姆车，领骑员，就会有很多相应的还有技师一些细项的事情就必须要讨论啦。所以那时候我在跟 Light 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感觉自行车旅游还是麻烦一点，我们要不要先试试看就是路跑赛事或者越野跑这种不需要带东西的会不会比较方便这样。
因为就是还是会担心有些人还是很希望就是带自己的车去旅行。
是啊，的确，那可能要跟在地的资源啦， 做一些连结，办起来会比较容易。
是因为我这个朋友他本身他们旅行社是以前有接过捷安特的团啊，所以他说他们在当地是有认识的一些跟自行车相关的资源，对啊，只是还是考量说脚踏车会不会是一个相对来说技术性比较高，就是
对，而且它是在公开的公路上嘛，
对，
公路上会发生什么事很难讲，
对
对，所以这个风险度本来就是有的，嗯，对，
所以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办起来，我自己应该会觉得蛮期待的，因为他们专门做这种南法的包团嘛，然后他就给我提一些很奇妙的附加小行程，我都觉得蛮有趣的，比如说教大家做地中海料理之类的
啊，对啊，这些都是一定要的，对，吃好的，然后吃一些特别的。
哦，
在地的料理，
他还说他们有认识那种就是专门去找松露的人，他说可以就是带大家就是牵狗狗上山挖松露，
对啊，这些
然后顺便践行这样子，
对，这人就很有趣，
对啊，我就会觉得说尤其是南法，南法真的是一个很适合旅游的地方，
对，
而且我觉得台湾人我们一般到南法可能就是去那几个固定的点啦，
对，
可能像去到马赛旧港，然后去到艾克斯嘛，然后亚维农或者是顶多薰衣草季，我们去那个 Valon Solo 看薰衣草，
对，
可是自行车可以让你深入很多一般人其实他不会去到的地方，那我觉得会是很有趣的一个体验啦，
是没错。
那除了环法的这个路段之外啊，不知道小马这边有没有你觉得自己骑行或者这种公路车旅行的路线是你特别喜欢或印象特别深刻的，也是在法国吗？还是有别的地方？
也有别的地方、啊。嗯，比如说像我在跑骑全台湾、嗯、这本新书里面有分享到的，啊，比如说 Subaru Line， 这在日本。
嗯、对，
哦，这条路是平常要付费的。嗯嗯，哦，付费才能上富士山。嗯，
对，
五合目停车场这一种。
有，我们去年去爬富士山好像
对，就是那一条线，
对，
就是那一条柏油路，那平常进去的时候是要付费，
对，
才能去骑这一段柏油路，嗯，那这段路就很漂亮啊，你就一路可以沿着从河口湖嘛，
对 对, 對，
一路往上到富士山的山腰啊，嗯，对，这样子去
有，其实还蛮多骑士的，因为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就有蛮多人在那边折返，
对啊，就是一些比较品质好有很多人去的路线会觉得比较安全、啊、嗯，对，毕竟呢难得出门一次旅程，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对
对，如果太荒郊野外那像有点探险、哦、要有一些经验，
哦，是啦，
对、嗯、你要有独立去做一些应变跟判断的能力，这样子，
这样说起来好像日本会更合适哦，
对，
因为我觉得在欧洲的话、嗯、真的是只要你一离开城市就很快你就会进入一些没有人的地方，
是没错，
对啊，
对，因为毕竟不是每欧洲这个地方的治安并不是像台湾这样，
哦，对啦，
对，这么好，嗯、哦、相对台湾是好很多的，
没错，
所以哦，这跟这个可是就我来讲啊，因为我从小就跟我父亲嘛，哦，在海外这样子，那有一些基本的一些独立在外的一些应变的能力是跟一般人是不太一样，
嗯，所以这我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对，所以我是可以去做一些冒险的动作、嗯、可是一般的听众、嗯、如果你是第一次的话，请顾及你自身的安全，
对，
为第一啊，这是我在这里提醒大家。
去年我们去到巴黎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大欧洲之星嘛，所以是在北站抵达，
是
因为我要去帮他买他的交通卡，我就叫他先在车站某个地方坐着顾行李，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北站这边治安相对来说没那么好，你可以上面留意一下，然后结果我去买完交通卡回来，我就发现他抱着行李就是整个人缩在那边我想说你在干嘛，他说不说治安很差，然后就非常的紧张，我说是也没有差到这个程度，也不是在什么很危险的地方，不必这样，反而会变得很显眼，
然后结果反而我在法国什么都没遇到，
对，他很神奇，
对，你这样子的态度是对的，嗯，就是要很谨慎，尤其在北站非常危险，嗯，对，
其实我觉得东站比北站还可怕
反正车站就是恐怖的地方，要非常小心、嗯、
对，因为我曾经半夜在巴黎东站就是晃荡，然后就遇到超级多奇怪的人，后来我再也不敢深夜出没在那一带、
嗯、是啊，没错啊，这个巴黎就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啦，
对，
所以最好的、嗯、最奢华的、最坏的、最龌龊肮脏的都会在那里出现，
没错，
对、
嗯，那就是一个大都市的特性，
是没错，
对，
所以其实大家都说普罗旺斯治安是相对好的地方，
相对单纯很多啦、嗯、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任何地方都还是要小心，因为我也有朋友是开车去，是自驾去南法玩，然后在普罗旺斯车窗被打破，所有东西被偷走，
是啊，
就是笔电相机全部不见，对啊， 所以也是有听过这样的事情，虽然相对少啦，可是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任何地方都要很小心。因为我有一个学长是很白目，他之前去吴哥窟玩，因为吴哥窟他整个地方是外包给一个私人公司管理的嘛，又是柬埔寨的经济命脉，其实那边治安相对于柬埔寨其他地方是好的，他就觉得哇这地方治安真的好好，他就把钱包拿在手上甩，会被抢走，就也是有这种奇怪的事情。所以真的是出去旅行，出门在外任何地方真的还是得注意，
都要非常小心，
对，都要小心一点了。嗯，没错。
那如果说是以法国来说好了，你自己最喜欢骑哪一段的路线呢？
哦，我自己哦，如果让我自己现在自己选的话，
对，
现在我自己选的话，我想要还是要骑蔚蓝海岸。
蔚蓝海岸，
对，沿着海骑，感觉真的很不错。像我两个礼拜前刚从北海岸万金石回来嘛，
对，
我也感觉跑在这个海岸旁边那种感觉很好，对，听着海浪声，边很有节奏感，然后又骑着车或是跑步，这种感觉我觉得要去体验一下。
可是这几年好像小马又开始逐渐回归到跑步这件事情，对不对？
对，
就是看起来跑步的次数跟经验有在变多，
对，
是有什么理由吗？
哦，理由就是其实现在骑自行车相对来跑步来讲，自行车更花比较多的时间啊。
是，
对，因为要很多的装备，要整理车子，然后可能骑完我有洁癖要洗车，对，所以会花更多的时间。
对，
那现在因为责任比较多了，然后所以能够运动休闲的时间变少，所以我们找一些更有效率的，更有效率跑步就还蛮有效率的。
OK，
对，可以，只要用一半的时间都可以达到一定的一个训练 loading 的效果。
所以你会想去蔚蓝海岸跑步吗？
蔚蓝海岸可以啊，如果有机会去，比如说安提北，然后在那边住一晚，我会带着，如果没有带车子的话，我就会带着。衣服跟跑鞋在早上起来或是下午来跑一跑，这样是很轻松又方便。
对，
对，
因为我们刚好在讨论关于运动旅游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一开始车子的这个方式我们后来先搁置了嘛，所以后来我们就在讨论，假设说是一些赛事跟旅游结合的话，我们其实也看了像蔚蓝海岸马拉松，
对，
然后或者是说像 UTMB 他们有一些系列赛事，在尼斯有一场，然后在科西嘉岛有一场，在南法的朝圣之路，就是 Le Puy 这个地方也有一场，我都觉得那些路线看起来是超级漂亮的，都觉得好像很适合来推广一下这样子。
对，
因为真的我觉得目前台湾有真去跑过这些赛事的人都还很少。
对，
所以我自己是蛮希望可以有机会让更多人接触，因为那边真的太漂亮了。
对，其实挑选这些地方都有共同特点。它这些地方的特点就是一段期间的气候非常稳定。因为我们要飞到接近10000公里之外，这么远的地方做了那么长的准备，如果遇到天气不是很美丽的时候，那心情就很不美丽，
对，
而且突发状况会很多。
对，
那自己的安全考量，当然像骑自行车刮着风下着雨下冰雹都还是可以骑啦，可是那个危险度啦风险度会大增。那我们刚才选的那些地方齁，都是相对天气一段期间会比较稳定的，这个很重要。
所以可能就不要去诺曼底那边。
对，诺曼底那是
三天两头会下雨的地方。
对，不要去那个地方，这风险度就变高了。
那如果说现在想要针对不同程度的自行车爱好者给一些旅行建议的话，小马会有什么建议可以提供吗？
针对初学者嘛，初学者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先选车嘛，因为骑单车就是一个好处，你可以玩车又可以训练自己。那先讲车。那车子一定要选适合自己尺寸的。那如果像是公共单车那一种没办法选尺寸的，那就很麻烦嘛。所以公路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选择适合你尺寸的一台车。那这个可以请专业的教练或是车店的 fitting 帮你 fitting 一下。那选对尺寸，让其他的坐管啊跟龙头都是一个微调，那就会找到一个很适合你的座舱设定。座舱设定好了之后，这是骑车的第一个基本要素，因为你有一个适合人体工学人体引擎发挥的一个座舱，你训练起来才可以训练长久，然后觉得在车上训练不会无聊或是疼痛，或甚至久了变长期的运动慢性的运动伤害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训练自己了，那你每天不是每天每个礼拜你要至少要花个3天嘛， 开始要逐渐的适应这些骑车的一些基本的技巧跟动作。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入坑单车的时候，教练是教我是要开始练回转速，你必须要把回转速练起来，就像是我们跑步的时候要把这个正确的这个步频把它带起来，踩得轻巧又快速，运用到这样的一个效率性，那我们才可以骑得长骑得久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些训练。
那如果是一个这种比较初学者的自行车爱好者想要去进行一个自行车的旅行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
如果你要进行一个旅行的话，那基本上你要有一次骑乘100公里的一个实力，那你才比较有资格说我想要去做一场长时间的一个礼拜或是两个礼拜环岛的一个旅行这样子。那你要能够一次骑100公里，大概你平常要能够一个礼拜早一天是可以骑1到2个小时这种，然后一定的回转速，然后这种1、2个小时的耐力能够培养起来，那你才能够说我要进行一个比较长途的多天的所谓的环岛旅行或是单车旅行这样子。
那修车能力有没有什么需要必备
的？基本的是一定要，比如说换胎补胎啊，掉链的一些基本的处理啊，大概是这样子。对，这些都是要去简单训练的这样子。
所以要享受自行车的这个速度感跟带来的美景还是要先练习。
对对对。
好好的训练。
对，因为毕竟你可能不会有保姆车跟在你后面。当然如果你是有这样的预算，你可以请一个人陪你。你的保姆一起陪你骑。这样是最完美嘛。当然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朋友或是预算。
对。
那你要有独立处理一些紧急状况的能力。这样子。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像我们这样出去旅行啊，你是建议他们带那种补胎膏，还是就是直接带一条新的就是内胎？
现在因为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现在有一种叫做无内胎的 open 胎，现在大部分都是用这一种，然后如果破的话，因为胎唇很硬，你自己的能力也很难换，
对
对，所以通常我会建议，如果你是进行长途旅行的时候，都是换新的，到车店是先换新的轮胎。对，尽量就不补了。然后如果你要带的话，就带那种 CO2 的，高压二氧化碳瓶的那一种补胎的东西，然后还有补胎工具，快速补的可以。因为如果你在胎唇很硬之下，你再塞内胎其实也蛮难处理的。那有些人有一些 table,就是我带快干胶，把破的地方用快干粘起来，然后再打气，还可以骑一段到最近的车店去处理。还好台湾算蛮方便的，车店
对
蛮密集的，所以还可以撑到那个时候，应该没问题。所以用我的建议是尽量用最简单的方法，带最轻便的东西，然后寻求专业。如果真的遇到状况，赶快排除，是暂时性的排除，比如说爆胎了。没气了，暂时性的排除，然后到专业的车队再帮你重新换好，这样是最有效率的。
那我想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可以请小马来跟我们聊这么多事，因为我觉得小马个人的经历实在是丰富又精彩啦，因为一般我们真的可能也很难听到谁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不同面向，然后又这么多多重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今天听到这么多事情，我自己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觉得我好久没有跟来宾可以好好的聊一聊法国的事情，
是啊，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愉快。
然后最后的话，可不可以请小马推坑他一台车？
等一下，这么快吗？这个进度也太快，
快点，你要快点第一场删帖了。
你在急什么？我都没有急，你在急什么？这个我们等一下录完你再说。反正我觉得今天真的听到很多有趣的事情。那除了是旅游的之外，那包括训练的一些部分，或者是跟单车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我相信对单车有兴趣的入门者来说，应该是会蛮有帮助的。那应该也会觉得是很有趣的啦。
是啊，
所以我就觉得今天真的是非常愉快，然后也非常的荣幸可以请到小马来我们这边。那也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公路车小马在2019年由联合文学所发行的这本《关于单车我说的其实是》，也非常推荐大家去购买来阅读，因为里面会有非常多不管是观念上也好，或者是在一些心得跟经验的分享上也好，都会非常有帮助跟有参考价值的一些内容，诚心推荐给大家。那我想今天我们再次谢谢公路车小马来手工运动日记。
谢谢，
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按下订阅或追踪，
也会在各大平台再留下五星好评，并帮我们节目分享出去，
也可以在 Facebook 或 Instagram 搜寻走中运动日记，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或留言给我们。
谢谢，拜拜。